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二十一篇，主题是独一无二的靠山。亲爱的，你有靠山吗？有人的靠山是他家族的庞大企业，有人的靠山是他公司里器重他的上司或老板。你呢？你有没有靠山？你的靠山又是谁？诗篇二十一篇告诉我们，大卫身为以色列王，身为一国之首，他也有一个靠山。你也许会觉得，大卫已经是君王了，还需要靠山吗？他有钱有势有权威，还需要靠山吗？很多时候人就是以为自己在低处的时候才需要靠山，一旦爬到人群中的顶端，自己就成为了别人的靠山，就再也不需要什么靠山了。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我们在生活平顺或是达到人生高峰的时候就不再依靠神。亲爱的，大卫他的一生，神就是他独一无二的靠山。无论他是在草原牧放羊群的时候，或是在被追杀逃亡的时候，又或是后来成为了以色列王，他的靠山一直都是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卫就算成为了王，他仍然祷告向神祈求，他仍然倚靠神。所以他因神的能力喜乐，因神的救恩快乐，因为他有那独一无二的靠山。今天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一篇，神就是我们的靠山，是独一无二的靠山，就连一国之君也要倚靠他。诗篇二十和二十一篇其实是相关的诗篇。诗篇二十篇，百姓为大卫王呼求神来帮助他。诗篇二十一篇，神垂听了祷告，帮助了大卫王，所以百姓来感谢神。诗篇二十篇是出战之前的祈求祷告，诗篇二十一篇是凯旋归来的赞美与祷告，所以诗篇二十一篇也是一首感恩的诗，以赞美神的大能开始，以歌颂神的大能结束。王经历神的关键在于他向神祈求，并且他倚靠神和神的慈爱。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有两种解释，一，这是大卫王自己写的诗，从百姓为王祝福的角度来吟唱这诗；第二种解释，这是百姓为大卫王写的诗，在神面前为大卫王祝福的诗。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用诗篇二十一篇来祷告。首先，我们以百姓的角度来为国家的君王祷告，这是圣经的教导。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无论眼前这位君王是不是你投票的那一位，无论你喜不喜欢他，圣经吩咐我们要为君王祷告。君王的好或坏、善或恶，自有神自己来裁决，我们不要毁谤在位的领袖，只管尽我们的本分为君王祷告。除了为国家的君王祷告，我们也可以用诗篇二十一篇为我们生命中的权柄祷告。妻子为丈夫祷告，孩子为父母祷告，弟兄姐妹为牧师师母祷告，员工为上司祷告等等，好让我们的君王和在位的领袖倚靠神，经历神，以神为他们独一无二的靠山。第二，我们可以用诗篇二十一篇为自己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英文翻译成叫他使我们成为君王，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在神给我们的呼召和命定当中，我们是要来管理这地的。圣经最后一个章节描述将来永恒的新天地这样的说，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其实若再回到万物的起头，回到神的创造，也就是圣经的第一个章节，也告诉了我们神对人的计划和心意。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应该为我们自己祷告。在神托付给我们管理的领域里，无论是家庭、是工作、是服事，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一个最大的靠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靠山，就是我们的神。让我们来依靠他，有什么需要就来向他祷告，并且要常常记得回来感谢他。诗篇二十一篇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21:1-7，感谢神为王所成就的；8-13，祈求神彻底毁灭仇敌。这诗篇有某部分是弥赛亚诗篇，譬如4-6、10-12。大卫受感说话，常常在写作诗篇的时候发预言，虽然是在陈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但往往在圣灵的感动中就预言了弥赛亚耶稣，也就是大卫的后裔将来的经历。好，让我们今天就来用诗篇21篇特别来为国家的领袖祷告，还有我们生命中的权柄来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今天为我们国家的君王，为我们生命里的权柄祷告，无论是教会的牧师师母，是家里的丈夫，是公司里的上司，或是政府官员，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原来地上的君王和在位者不是至高无上的权柄，因为王背后还有一个最大的靠山，独一无二的靠山，就是你耶和华。你是王所倚靠的，是王背后的靠山，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主啊，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有了你，他们可以安心地在地上掌权。有这样领袖的国家和家庭是何等的美好，百姓是何等的幸福。在他们背负着使命和重担的当中，求主你向他们展示能力，伸出救恩的手提拔他们。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要面对的压力很大，求主你帮助他们经历你的能力，经历你的救恩，并且浸泡在这过程所带来的喜乐。是的，主，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主啊，好让他们的治理和带领不是愁眉苦脸，不是劳苦担重担，而是交托于你，让你来为他们成就美事，带给他们安息和喜乐。让我们的国家领袖快快乐乐地治理国家，家里的丈夫快快乐乐地照顾家庭，教会的牧师师母快快乐乐地牧养羊群，公司的上司快快乐乐地管理工作上的需要。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主啊，他们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不是因自己的智慧谋略，而是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喜乐。主啊，人的能力有限，但他们可以倚靠你，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求你帮助我们的领袖来倚靠你，求你来带领他们来经历你彰显的能力和救恩。主啊，他们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们，他们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原来一个君王无论能力势力多大，也需要这般的来向你来祈求。主啊，大卫王就是我们很好的典范，他做王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和你之间的互动。王也要向神来祈求，无论是心里所愿的或是嘴唇所求的，主你赐给了大卫王，你未尝不应允。所以主啊，我们向你祈求，我们国家的领袖和生命中的权柄，他们心里所愿的和嘴里所求的一切良善，求主你来赐给他们，求你帮助他们天天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主你知道他们心里所愿的，主你听见他们嘴唇所祷告的，他们不需要自己独自承担，因为你是他们独一无二的靠山。他们不是救世主，你才是。所以他们即便是在治理的权位上，他们可以天天向你祷告，向你祈求。主啊，帮助他们把自己背负的重担一一的带到你面前交托给你，因为你顾念他们的需要。主啊，你以美福迎接他们，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们头上。求主以美福迎接我们国家的领袖，教会的牧师师母，家里的丈夫，公司的上司和政府的官员。 当他们来到你面前，主你以美福迎接他们，就是从神而来的美好福分，上好的福分，不能被夺去的福分，存到永远的福分。主你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你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主啊，求你赐下从你而来美好的福分，也赐下从你而来的冠冕，这是你所赐的权柄，你所赐的尊荣，是金金的冠冕，是有你的属性，是纯净的，这是从你而来的肯定。冠冕代表任职为一国之君，也代表胜利。主啊，求你来建立并坚固他们治理的权柄，巩固他们的地位。主啊，他向你求授，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求主赐给他们健康，出入平安，得蒙保守。主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地上的君王可以日子长久直到永远，唯有那位至尊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弥赛亚。感谢主耶稣，你应验了神赐给大卫的应许，说他必有后裔，永永远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掌王权。主啊，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但愿我们国家的领袖、教会的牧师师母、家里的丈夫、公司的上司和政府的官员，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就是从你的救恩而来的荣耀，不是自己去争取的荣耀，也不是夸耀自己的荣耀，并且求主你将尊荣威严也加在他们身上。主啊，既然你已经将尊荣威严加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要如此的看待我们生活中的权柄，不要藐视他们，不要贬损他们。主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主啊，你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你愿意赐福给我们的领袖，而且是浩大的祝福。求你使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就是从你而来的喜乐，不是世界能给的喜乐。当他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喜乐充满在他们的心中。是的，主，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王得以坚固的关键在于倚靠你，不是倚靠自己，不是倚靠自己拥有的一切，也不是倚靠身边的人，他们乃是倚靠你。就算是一国之君，仍然不是至高的，还有比他们更高的，就是主你，那高高在上的至高者，那万王之王。主啊，他们要倚靠你，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他们要来认识你的 Hesed， 就是那盟约的爱，永不改变的爱，直到永远的爱。无论在任何的震动当中，他们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因为他们倚靠你。在疫情当中，他们也不摇动，因为他们倚靠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8-13节。这段毁灭仇敌的经文是在讲述当时候以色列国的仇敌。圣经这样教导，除去银子的渣滓，就由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所以对于大卫王来说，他的百姓祝福他除去一切的仇敌，好让以色列国可以敬畏神，可以国泰民安，繁荣兴盛。那我们今天要如何应用这段经文呢？难道我们也要这样祷告，求耶和华要在他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吗？首先，我们必须从圣经的原则，从耶稣的教导来明白神的心意。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说到，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有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等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了。仆人就问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就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团成团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亲爱的，这里说到的指将来世界的末日，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不是除去恶人的时候，而是在末世， 而且除去恶人也不是我们的责任，是神在末世要差遣天使来完成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也告诉我们，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皿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抢救灵魂，为世上的灵魂祷告，向他们传福音，把他们从邪恶和黑暗权势底下救出来。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教会兴起发光，为主做见证。我们祷告求主的公义临到我们的国家，除去邪恶，废掉邪恶的计谋。今天谁是我们的仇敌呢？第一，撒旦是我们外在的仇敌。第二，罪是我们生命里的仇敌，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等。这是加拉太书五章告诉我们的，这些罪是必须除掉的仇敌，而且是必须彻底除灭，绝对不可以怜惜，必须对付，若留着会祸患无穷。这里提到我们要做的两件事，第一要收出来，第二要灭绝。让我们就来用这段经文，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为我们国家的领袖和生命中的权柄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国家的领袖、教会的牧师师母、家里的丈夫、公司的上司和政府的官员，帮助他们的手收出他们生命中的罪，并且彻底毁灭这些罪，连根拔起。主啊，如果王的国里有仇敌，王就无法安宁，无法兴盛。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一个教会也是如此。所以求主吞灭他们生命中的仇敌，无论是情欲淫乱，是骄傲嫉妒，是结党纷争，是仇恨恼怒等等的罪，求主显明，并且帮助他们连根拔起，彻底的除灭罪恶，好让这些罪恶不再辖制他们，不再控制他们，不再拦阻他们亲近你，也不再抵挡他们活出你赐给他们的权柄和命定。最后主啊，我们祷告，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是的主，在我们的国家，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在我们的家中，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在我们的教会里，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好让世人都看见你，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主，你是我们独一无二的靠山，你是我们国家领袖独一无二的靠山，是我们生命中的领袖最大的靠山，他们都要来依靠你，凯旋归回，胜过一切的仇敌，他们要因你的能力，因你的救恩欢喜快乐，因你的慈爱永不摇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